奉献是我们不管在侍奉还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要有一个长进，一个很重要要过的关。什么时候把我们全人奉献在祭坛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早上借着这样的诗歌再来提醒我们，我们所一切的愿意只有在我们将自己一切献于祭坛那一刻开始。早上我们有一些就对这次的春令会有一些的回顾，有一些的交通。那当然有三部分哈，我想这次的春令会的主题是以诗篇122篇来作为主题。然后呢有三个分成三个重要的分题。第一个讲到赞助，第二个讲到联络，第三个讲到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讲到祷告。那早上我负责的部分就是第一部分赞助的部分哈。那所以我们先一起来读诗篇122篇。诗篇122篇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是上行之诗中的第三篇。我们来看看。好，翻到了吗？没有诗篇是没有圣经或者是还没有翻到的弟兄姊妹协助一下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是这次春令会我们会一直读到的一篇诗篇。那早上特别讲到这里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然后第二节马上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站住是站在哪里？站在门内哈，那不是站在门外哈。所以很多人也是站住的，世上很多人是站住哈。你怎么样把他带来教会，他就是站住，他就是不来哈。所以他们也站住，但是站住的地方非常的重要。这里说我们是站在神的家中，站在门内的哈。所以站在哪里，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交通道说谁是站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哈。这里说讲到谁能够站住，谁能够站住在这里。其实我们以为说是那些神大用的仆人他们能够站住。不，这次王弟兄特别跟我们交通到所有蒙恩的人，因为看见主对我们的爱，这样的人愿意把自己一生献给主的，这样的人忠心跟随主的都是站住的人。那他特别举到在出埃及记那里有一个特别讲到有一个条例哈，在那当时律法有个条例，但他有讲到一个仆人，其实他可以离开，他期满可以离开主人，但是他说他因为爱主和主人的家，他宁愿留下来，不愿意随便离开，他不愿意再自由，不愿意再随意从这个家中离开。那他就告诉主人，主人呢就把他带到说审判官，其实他就带到神那里去，然后带到门框那里，把在他的耳朵上钻一个洞哈，在那里钻一个洞作为记号。然后呢这个奴仆呢，这个仆人呢，奴隶呢，就永远来侍奉这个主人，不再离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今天我们如果爱主和主的家，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在主的手中，我们说我们不愿意再自由，有这样的就是站在门内的人，就是一个站住的人。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记号，耳朵上有一个锥子钻洞的记号， 这个耳朵只听主人的声音，这个耳朵只单单来听主人，跟随主。所以这是一个戒，不能随便啊挪移，不能随便爱离开就离开，不再自由哈，从今不再自由。所以这个是一个能够站住的人，所以这是站住的人。那我们说，任何人只要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站住的人。那在启示录说，这样站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神说在殿中做柱子的，就是那个柱子。什么是柱子？这个柱子不能随便拔，你如果这个柱子一拔开，这个房子就垮下来。所以是神家中贵重的啊。那我们说怎么样能够神作为神家中贵重的那个站住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啊，特别说啊，这样的在就在神的殿中要做柱子，他们就不再从那里离开，这是站住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羡慕，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站住的人。那我们如果翻开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到这两个，那这两个是啊，我们若往上推，是因为有两个站住的人，叫带下了、引下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所以是哪两个？我们看见一个是亚伯拉罕哈，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也把他这个独生的子，一百岁才生的这个儿子，主说把这个儿子献给我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把。带着儿子上山哈，要把这个儿子来献给神。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主说话了哈，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没有把你的这个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所以神就开始赐福给他。他说啊，为他预备了一只羊公羊。我们就哈知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创世纪那里，哈神就为他。”准备一只公羊，然后来代替他的儿子，所以，并且这样他还赐福。他说呢，他怎么样？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赐大福。然后论子孙呢，我要让你的子孙多到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这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哈。然后第三个更大的福，他说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哪个后裔？就是那个后裔。就在马太福音那里所讲的耶稣基督所带下来的，要因这个后裔来得福。今天我们得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因为这样子哈，就是因那个后裔我们来蒙福。所以这里说，特别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这个后裔来得福，这是一个因为有人站住啊，亚伯拉罕在那里站住，所以带下主耶稣。那另外一个，我们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我们知道大卫的祖母是谁？路德哈，这个路德是摩押女子，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当她还在摩押地的时候，这个拿俄米呢，在外这个婆婆，她哈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这是完全没有指望哈。这个寡妇死了儿子，叫做全没有指望啊，什么指望都没有。所以当她要再回到犹大地的时候，她就跟这个媳妇说：“你回去吧，你不要再跟我。”那这个路德她有个心智哈，这个心智是感动神。这些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然后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他说除非死能够使我们你我分离。哎呀，就是他这样子的心智，这样绝对跟随到底的心智，神借着他的就把他引到波阿斯的前，然后呢跟波阿斯结合，成为大卫的祖母，就从大卫这里带下一个王啊，就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站住的人呢，就带下一个何等大的果子啊。所以我们看见站住是何等的重要。那在这次的交通中，特别说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站住的人，那他在分成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做在成为一个站住的人，就是一个在恩典中站住的人。第一个说，我们要在恩典中站住。那弟兄他常常说到，他说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在各样的试炼站立不住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就会进来，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在罗马书五章二节特别说到，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位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他，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恩典中来站住。所以我们穷极一生，我们要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这位救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是谁？这是我们能够站在恩典中能够站住的秘诀。第二个讲到说，要在神的殿中来站住，就是在神的家中来站住，也就是在教会中站住。那这个是要一生来做神家的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能在神的家中来站住，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家尽任何的功用。如果你来到教会当中，哎呀，这个人早上这个毕秋讲的真的是有够差，然后这个领师你的有够难听。如果你是来这样子，是这样是站在那里像纠察队一样，那你不是站在神家中的人，你不是一个站住的人。我弟兄在那里有举两个例子，我令我很感动。好，当他们聚会，我想看那个影片，几千人聚会哈，当他说那个弟兄一站上来的时候，哎呀，讲得坑坑巴巴的哈，真是叫人着急哈。但是他里面马上转回来，为着这个弟兄来祷告。他开始迫切的祷告，主啊，你要刚强这个弟兄的心，主啊，你要叫这个弟兄哈有话可说，然后怎么样来兼顾儿女。所以他开始迫切的祷告，我就发现这个弟兄开始越讲越顺，越讲越好，开始整个聚会的气氛不一样，属灵的空气不一样。所以这是在神的家中站住的人，为了神家的好处，然后能够愿意摆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人，这是一个站住的人。好，有一次他们在露天，在的棚子里面，在那里聚会，突然间下起大雨了，啊！但是这时候，如果说他一定罪，怎么那么大的教会堂不用，在外面搭个棚子，这个聚会那叫什么？叫福音朋友怎么办？这怎么是一个见证？但是没有，马上转回来，他开始祷告主，主啊，这是你的见证，然后他为了这个，为了神的家来祷告。他说可能不止他，一下子这个天气转晴了，这个雨也停了，天气也转晴了，阳光出来了。他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因为他摆上了一份祷告，这是在神家中站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在恩典中站住，我们要在神的家中能够站住，然后我们要还要在蒙召的恩典中来站住。我们蒙他拣选，我们本来活在地上，像他谁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些约，这是我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些诸约应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我们跟基督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蒙召，我们在本来在地上活着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今天神让我们进入他的家中，享受他所有的一切的丰富，这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所以呢，我们要在蒙召中来站住。我们蒙的恩典是怎么样，我们就要站在这个地方来站住。所以我们也不要违背，当保罗说故此我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有意象的人，是神借他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有一条路，我们要往他那里去，这是我们的意象啊。所以我们不能从这个恩召这个路中蒙福的路上爬出去啊，要站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保罗说在一个生死的关头，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尊主为大，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恩召中站住的一个很大的秘诀。弟兄姊妹，我们记住，我们要在恩典中站住，我们要在神的家中站住，我们还要在蒙召的恩典中，在蒙召中来站住。另外一个，我们要在一个磨难中来站住。其实在地上生活有非常多的试探，在家中，在你的工作中，孩子可能也是一个磨难，你的丈夫妻子可能是你的一个磨难，但是我们要在各样的磨难中来站住。无论如何，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叫我们出去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大卫呢，当大卫的勇士中有一个玛撒哈，这个是很特别，当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红豆田中，哇，这些百姓一看到吓坏了，全部众人都逃跑，但是只有这个玛撒站住，他就站在田中，然后神就看见了玛撒这样的为神站住，神出手，结果这些非利士人就逃跑了，以色列人大胜，因着一个人的站住，就叫神 的整个神家得着利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赞助的人可以带下天上的祝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赞助，在神的恩典中来赞助，我们就在神的恩典的田中来赞助，我们可以有一个带下一个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在磨难中我们仍然能够赞助，我们就是神的勇士，是大卫的勇士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在讲到赞助这个有几个点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在哪里赞助，我们站的地点就是在门内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门内是我们应当站的地方，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那基督里是哪里？就是在教会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这个是我们该站的地方不是世界，不是门外，所以地点是在门内。然后我们应该在四方面在做一个站住的人。第一个是什么？在恩典中站住。第二个，在神的家中站住。第三个，在蒙召的恩中站住。第四个，要在磨难中站住。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叫我们从这个蒙福的地位上离开所以这是站住，因为只有站住了，神才可以来建造。一个这个柱子歪歪晃晃的，怎么来建造？神怎么来联络？不可能。所以站住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联络。神怎么来联络？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神弟兄。
这次教会有机会听见从萧山来王弟兄的交通分享，引用诗篇122篇的话，我心里有非常深的感动。看见我们的弟兄实在是贵重的器皿，神花了许多年制作他、剥削他，叫他被关在监牢里，叫他受各样的苦，以至于今天他跟我们交通的时候，我实在看见这是一位内行的弟兄说内行的话，来帮助教会的建造。这一篇122篇，弟兄姊妹们啊，都是经历里的诗歌。刚才我们的姊妹交通到站住，弟兄姊妹们不是要我们死板板站在那里不动，站住指着我们的存心，为着主的权益站住。我们站住以后怎样呢？照着这个诗篇，我们就该一同为着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建造，不只是建造，而且要建造的怎样呢？建造的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哪一座城是不要建造的？你可以告诉我，你在中国大陆，你在西方各个世界，你看见哪一座大大小小的城是不要建造的？没有。耶路撒冷同样需要被建造，而且在这里诗人就是大卫自己在那里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不只是联络，而且联络的整齐，联络的合适。弟兄姊妹们，大卫在做这个诗的时候啊，我相信他并没有真正看见这一座城。我们知道大卫晚年的时候他有负担要建造神的圣殿，但是是在他儿子所罗门的手里。我们知道圣经的记载，所罗门作王的第四年二月初二开始建造神的殿，整整花了7年的时间。同一个时候，所罗门又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建造他的王宫。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有两个重要的建筑。第一个建筑就是神的殿，第二个建筑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就是所罗门的宫殿。这一个神的殿是盖在哪里呢？盖在摩利亚山上。刚才我们的姊妹讲了一个典故，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在哪里献的？就是在摩利亚的山上。当时神阻止了亚伯拉罕下手杀害他，但是你知道吗？在摩利亚山上那一个神的殿，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亲自来成了牺牲，神并没有拦阻，神还是叫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了牺牲的羔羊。所以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山城上，第一个神的殿是盖在摩利亚的山上，然后我们知道大卫家的宝座设立在哪里，就是在锡安山所建造的宫殿。这两个建筑，弟兄姊妹，它有极深的属灵含义。神的殿向我们说出神丰盛的怜悯，向我们说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众宝，为我们做了大祭司，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洒血，叫我们得着救赎。同样的，那个殿，那个所罗门的殿，表征基督是王，他在他的王权里来治理我们，他在他的王权里来施行审判。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啊，我们一生的年代是怎样呢？是他的怜悯和审判交织而成的。无怪乎大卫他在异象里看见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神的殿，耶路撒冷有大卫家的宝座，就是基督自己的宝座。哎呀，基督自己的宝座说出他的赦免，神的殿，基督的救赎说出他的怜悯。所以无怪乎啊，有人说我们上神的殿去，我们心就欢呼起来。无怪乎啊，这个说在大卫家的宝座，所有以色列的支派啊都要欢欢喜喜上去赞美，上去称颂，上去敬拜。那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旧约讲到的耶路撒冷城就是预表教会自己。所以弟兄们，我们读诗篇122篇的时候，我们同时要参考使徒保罗所写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他在那里怎么说呢？他在那里鼓励我们所有爱主的儿女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百节各按各职啊，这个叫身体渐渐增长，以致叫我们每一位爱主的儿女们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就是呼应诗篇122篇，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我们爱他，我们就同心合一叫他被建造起来，我们同心合一叫这一个城联络的整齐。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把肩膀摆进来，我们不在旁边做旁观者，我们不在私底下做批评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爱耶路撒冷，我们都看见神的殿在那里，我们都看见主的宝座设立在大卫的家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主借着诗篇122篇真叫我们愿意把肩膀都摆到神的家中来，一同在建造的事上有份。啊，我在有一次看到这个电视的一个实况，介绍法国巴黎它的市政的建设，我就发现啊，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建造，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建造。他在那里介绍那个法国的巴黎，它以凯旋门做一个中心，所有的道路都是复设的，经过计划的，经过丈量的。但是最了不起的是看不见的设施，就是它在地下所有它的下水排水的设施，所有它电力的供应。哦，那一个工程实在是浩大，那一个人力物力的摆上实在是可观。但是你站在街市上，你看不到这些东西。弟兄姊妹，神的家也是如此，我们在外面许多时候我们的看不到那个背后的东西。有多少圣徒们他们摆上的祷告，有多少圣徒们他们付出的心血，有多少圣徒们啊，他们不断的供应，他们不住的牺牲。所以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都市城镇是不要建设的。我们可以看见有建设的好，建设的差，建设的高，建设的低，但是都需要建设。神的家更需要我们摆进来建设。从我们有生之年，我们都知道这个建设在我们的手中不可能完全，但是我们都尽我们所能的来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没有一个有资格说灰心丧气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背后说批评论断的话。弟兄姊妹，每一个 city 在那里要建造的时候，在那里要往前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很多的公听会我们都可以来啊，沟通都可以来发表意见，是不是呢？我们都需要，弟兄姊妹都需要把我们摆进来，都需要有更多的交通。这个是122篇的诗篇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主题啊。我们都需要怎样呢？我们都需要把肩膀摆进来，同心合意。若是不同心合意，教会没有办法得着建造。你要知道，他说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就表明什么呢？那个建造不只是我们，包括西区的教会，包括 Cover City 的教会，包括好多好多和我们因着交通时间精力没有办法来往的所有属灵的团体。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灵，我们愿意为着神的家摆上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为着神的家摆上我们的祷告。大卫是在异象里看见了这一座城，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甘愿啊，弟兄姊妹，神也给我们异象，叫我们看见这一座城，我们在联络上，在联络的整齐上，我们都有一份。只等到有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昂身挺手，我们心里没有羞愧啊。这一次弟兄来，从萧山来，我实在觉得啊，弟兄里头的丰富，我实在看到弟兄在主面前的追求。你看到啊，他引用圣经的话熟得不得了，好像信手拈来就能够帮助他的教会。他就好像商船用他自己引用啊《箴言》第31章的话，他就好像商船啊给我们运粮来，运粮食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灵里也有这样的配合，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认识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第一件事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摆进来，第一件事我们需要同心合意来建造。那在这一个过程中，求主怜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中呼求，愿你的城内平安，愿你的宫内兴旺，这是教会的呼声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嘉恒。
感谢主，神的心意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在圣经当中第一次讲到建造，是在当神用亚当的肋骨，他说造出一个女人，就是夏娃。那个造不是创造，那个造乃是建造，他要建造耶路撒冷，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我们实在感谢主，在这一次春令会的里面，弟兄借着诗篇第122篇，122篇叫做上行之诗，大卫所写的这一篇，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年三次要往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在这个路上他们是一个上行的路，他们一面走一面唱这个上行之诗。我想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再把122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次哈。我们刚刚已经交通过，在122篇里面讲到第一篇说到怎么样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内，那第二篇讲到耶路撒冷要被建造成为一座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然后第三篇他的信息是讲到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把122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 或作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啊，这边讲到说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为着神心意的完成，还要我们起来向我们的主来呼求来祷告。那我记得好几年我有机会能够到萧山去，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报告说那几天聚会的那个行程哈，就是安排每一堂的信息，每一堂的聚会吃饭时间啊等等的。那他第一开始就讲到说，早上4:30到7:00是祷告的时间。我听了我真的是有一点吓了一跳哈，4:30到7:00，然后呢7:00到8:00吃早餐，8:00到10:00是第一堂聚会，10:00到12:00是第二堂聚会。弟兄姊妹，下午还有两堂，每一堂是2个小时，然后呢晚上还有一堂也是2个小时。当我去的时候说哇哦，那我住在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面，然后那个弟兄就告诉我说，那个弟兄是平常做生意的，他卖那个西装布料的生意的哈，但是在那几天有特会，他说我4:00就必须到他们的那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去，他说因为我是管理交通的，所以4:00他要去那里管理交通，然后呢4:30弟兄姊妹之前就要到达那个地方一起祷告。我们很难想象在那里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负担，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不但羡慕，但是我到那里去看见他们真是这样子在那里祷告。我们多少时候讲到神所有的工作从祷告开始，但是今天真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摆上。当我听完这样的信息，我们想到说这是一个上行之师，当弟兄在那里恳切的，也在那里呼吁，也恳切的盼望我们能够再往前，一同往西安去，一同到神的殿去，在那里来朝见神。我们就祷告主，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让信息听完就这样过去了，讲到祷告我们是不是愿意说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的，盼望说我们说拿出5分钟来也好，我们5分钟来到神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如果我祷告每一天我已经有习惯5分钟的，好不好？你就拿出10分钟来，我们总是在主面前能够这样子来长进。我们说祷告聚会很重要，也许我们讲了好几年了，每一次来祷告聚会的可能还是这几位，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点心愿，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祷告聚会，好不好？你有一点心愿说我这一年我总要去一次，要不然说我一辈子下来祷告聚会是怎么样，大家每一次报告还有一个项目哈，礼拜二祷告聚会，神所有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的，在那里呼召祷告的勇士。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也许你说主啊，我今年好不好我就参加，至少参加过一次。也许你说我以前曾经参加过，你愿不愿意说主啊，我至少每一个月我能够参加一次。弟兄姊妹，总是在这里叫我们能够往前而去。我们看见他讲到站住，姊妹刚刚已经跟我们讲到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不是随意的出入在门框的那里，我们说我爱我的主，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愿意他在我们的耳朵上打上一个洞，叫我说我是永远属于主的，不再出去了，我是脚是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我们讲到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当我们曾经讲到归回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个人每一家在自己的面前向着自己家的前面把那个墙建起来，但是若是个人在那里建造自己的东西，若没有联络整齐，这个城是没有办法发挥功用的。城的功用是什么？城的功用是一个保护，如果我建这一段你建那一段，中间没有联络整齐，仇敌随时可以进出的。城的功用是什么？是一个分别。城的功用还有一个，它是一个见证， 神要得着一座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为了要有一个见证能够彰显出来。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最近常常想到每一次我们能够这样子聚在一起，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一同被建造，一同追求，一同侍奉，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宝贵今天主把这个同伴摆在我们的旁边，这是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主把你的配偶放在你的身边，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主把你的儿女来赐给你，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那这些恩典不一定都是非常的容易，但是在这个磨难之中，他弟兄特别讲到铁磨铁啊，磨成针还是什么，那铁磨铁，今天讲到说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在工作的里面，今天神要怎么来联络我们，今天他需要先制作我们，叫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当我们看见主正在经营，正在建造，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教会。当我们弟兄他讲到联络完最后一次，我们知道主日的早上那个信息真是摸着我们的心，讲到我们需要起来祷告。不但我们有个人的祷告，祷告是我们的呼吸，祷告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祷告，也愿那一个祷告的生命今天也来激励我们，叫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来祷告。弟兄在信息里面有好几个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讲到说生命成长的标尺啊，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说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长大。那他这个标准他特别讲到生命里面的那个供应，今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能不能够供应生命，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能不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盼望得着，我们愿意来享受，我们说今天我要来得，但是弟兄那边告诉我们有一个标准，到底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供应的人。那这个生命能够供应出来，是需要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来得粮食，我们与主有亲近有交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他另外给我们一个挑战，他讲到说怎么样是一个有没有使命感，是一个温度计是什么，今天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使命感。他讲到说若我们所注重的是我们个人所需要的，若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么多日子，也许我们过去有好多的祷告，那如果内容都是为着我的需要，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这个我的那个，弟兄姊妹，他讲到说有一个温度计，就是好像一个衡量到底我们有没有使命感。当我们有使命感的时候，我们会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会关心神家的事，我们会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他对我们讲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温度计。那另外在讲到说使命感产生所有神工作的盼望和动力，那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说真的我们觉得荒凉已经够长久，我们觉得神的旨意到今天好像还有很多的拦阻，神要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为着他的心意来祷告。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能做的很多，但是我们有一颗心愿把自己交给他，愿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通行的道路，愿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路程，神把同伴来赐给我们。那这一篇诗篇的里面，我们特别看见一个同伴的宝贵。他听见有人说往耶路撒冷去，当人看见说有人真的是站在耶路撒冷，站在这个门内，那他们一起向着圣殿去，向着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这整个来讲我们看见一个图画，没有一个是能够单独来让神的心单单就能够得着满足的，神要得着的是他的教会，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走在这条路上。今天若是我们单独，我们觉得何等的辛苦，何等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把同伴赐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一同走 道路的同伴，叫我们成为一同侍奉的同伴，一同追求的同伴。我们弟兄讲到联络的时候，用到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的，主把同伴要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同心合意，一同来往前，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这是我们必须要不住的祷告，我们不歇息，也叫我们的神他不歇息。神的心意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他里面没有办法得着满足。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主说我们没有摸着主的心，我们好像可以得过且过。但是今天主把一个使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弟兄所传的信息，我们相信这样的话会继续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里面得着激励。我们不愿意甘心好像就是这样子坐在那里没有起来，我们说主你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叫我们每一个儿女我们都起来。弟兄刚刚讲到，我们都愿意把肩膀放进去，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一同扛抬神家的见证，当我们一同有份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蒙主所召的，我们是在神的殿里面的，我们是能够一同来敬拜他的，我们是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的。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蒙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说，主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愿主来得着我们，愿我们的心全部来归给他。神的旨意在这些日子，我们求他能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怎么样能够在中国，在那些地方能够兴起这么多神的儿女？今天他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相信是同样的一位主，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位全能的神，是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我们相信主也能够坐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呼召我们起来为他而活着。我想我们盼望下面有一点时间，好，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一起祷告，然后我们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还一起有交通。所以我想说我们仍然分成三个组，那我们祷告完以后能够有一点的交通。那我们三个组呢跟我们从前分过的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主给你感动，愿意在哪一个组里面，除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配搭侍奉，我们一起寻找思路。我们弟兄好多次讲到寻找思路，那个迫切，那个尽心竭力，他所受的痛苦，他的压力，他讲到说很多时候在那里寻找思路。寻找什么思路呢？寻找叫神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往前。今天寻找思路，神的福音怎么能够传出去。寻找思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建造起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同来寻找思路，我们一同有份。今天这个工作不是哪一些人的，不是站在台上的，不是一些好像特别什么样的人，他们才是有份的。今天我们说三家的建造是每一个儿女，每一个我们在其中的，我们都有份。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位我们都参与。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才得救不是很久，我的意见好像也不一定很重要。不，我们都来寻找思路，我们都来摸着主宝座的心意，我们都把自己摆进去来祷告，一同交通，一同祷告，然后我们一起负起神家各样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分成三个组。那第一个福音组，我们为着福音来祷告，我们把自己摆进去，我们也求主在福音的方面为我们来打开一个敞开的门。我们有祷告组，也是关怀组，我们为着神家的需要，我们摸着宝座的心意，我们为着耶路撒冷来求平安，